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在今天的信息开始之前，先让我们来到神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召聚我们，使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就愿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更在明白你的心意之后，就愿意自己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所改变，使我们的所思所言所行都可以越来越合你的心意，蒙你的悦纳。感谢主，愿神使用以下的时间，愿神的名和荣耀在敬拜中被高举，愿神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1章21到31节。以赛亚书1章21到31节，在旧约中间的位置，弟兄姐妹找到了，让我们一起来用起应的方式阅读今天的经文，由我来读单数节的经文，弟兄姐妹来应双数节的经文。以赛亚书1章21节，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在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以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但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马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上周主日结束后，我们当中的一位阿姨找到我说，要跟我一起探讨一个问题。她说她一直关注着香港的局势，然后她看到当天警察围攻香港理工大学的新闻，所以呢，她当时就很激动，几乎都要流下眼泪，说她难以理解为什么那些警察肆无忌惮地滥用暴力去殴打那些示威的学生，那些抗议者都只是孩子。他想不通神为什么要让这一切发生，尤其是为什么就发生在我们的时代，发生在我们所熟悉的地方，借着现在发达的媒体和通讯，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基督徒好好思考的问题。自从今年6月份以来，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的人都在关注着香港的局势，即便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至少有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比如这座城市现在没有真相，只有谎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活人被当街浇上汽油焚烧，然后有人栽赃这一定是示威游行的人干的，有人呢就认为这是当权者自导自演的闹剧，人人都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进而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在现在的形势下， 几乎没有条件弄清，也根本没有人在乎真相到底是什么。这座城市现在没有宽容，只有仇恨。通过现场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被按倒在地的抗议者都会遭到警察变态式的发泄式的殴打。在如此大的仇恨和社会撕裂之下，我想对于香港的未来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一国两制是再也没有可能了。要么最后一国一制，要么只能两国两制。这座城市现在没有公义，只有人的血气。本该是这座城市安全和秩序守护者的警察，现在却征用极具杀伤力的手段，毫无怜悯地对待那些本应被他们所守护的手无寸铁的市民。如果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把这个现象的范围放大来看，没有真相，只有谎言；没有宽容，只有仇恨；没有公义，只有人的血气。这些罪恶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难道仅仅发生在香港吗？其实我们每个人正生活在一个跟香港一模一样的世界里面，没有真相，只有谎言；没有宽容，只有仇恨；没有公义，只有人的血气。而香港现在所发生的，只是我们这个世界罪恶的集中爆发。那么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神为什么要让各样的罪恶、败坏、不公义就这样发生在神的子民我们眼前？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香港人的立场不再重要，中国人的立场也不重要，美国人、英国人的立场都不重要。我们不要我们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关键的是神怎么看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个不公义世界中的我们，在神的心意之下该何去何从？好在神的话语总能带给他的子民答案和安慰。带着这样的思考和问题，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的1章21到31节。这段经文概括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只有三个要点。第一，在这段经文中，神也提到了一座糟糕的城市耶路撒冷。在这座城市里面充满了罪恶、败坏和不公义。第二，因为耶路撒冷中的不公义，神宣告他的愤怒和刑罚必要临到这座城和这座城市里作恶的人。但这座城里既有忠于神的义人，也有悖逆神的恶人，所以神应许其中归正的、坚忍到底的人必被炼净，因公义得救。第三，对于城中那些执迷不悟、对抗神到底的人，必然灭亡。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在以赛亚书的1章21到23节，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读，让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以赛亚书1章21节，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如果直译第二十一节是一个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二十一节如果直译的话是：曾经被正义充满的忠信之城，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妓女呢？从前公义住在里面，现在是杀人者住在里面。神口中那座曾经被正义所充满的忠信之城， 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旧约中，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信仰中一个极为特殊的符号。为什么呢？因为它象征着神与他子民的同在，圣殿在那里，审判的宝座在那里，大卫家的王座在那里。但就是这样一座曾经被神的荣耀和正义所充满的城市，怎么就沦为妓女了呢？在神的眼中，当一个人与自己配偶以外的人有染，他就破坏了婚约，犯了奸淫。同样，当一个人在真神之外敬拜侍奉任何受造物，他就破坏了圣约，犯了属灵的奸淫。我们在旧约中看到，大卫时期的好景不长，从他的儿子所罗门开始，以色列民就逐渐开始敬拜侍奉外邦的偶像，而且就在这些外邦偶像的祭祀仪式中，往往就伴随着肉体上的淫乱。比如耶利米书的二章二十节，我读大家听，耶利米书二章二十节，我在古时斩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却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熟悉旧约，尤其列王记，我们知道各高岗各青翠树是什么地方，是以色列民立柱像木偶敬拜外邦偶像的地方。同时，以色列民也在这些地方屈身行淫，犯下堕落败坏的肉体罪行。属灵的淫乱和肉体的淫乱，二者是由内而外分不开的。一个人心里所信的，一定反映在他外面的所作所为上。所以神用耶路撒冷这一个城市作为代表，警告整个以色列民，他们作为神的子民，如果离弃神的话，他们的灵里和肉体都必将陷在巨大的罪恶里面。经文提到，从前公义住在这座城里，究竟是谁住在耶路撒冷，使这座城显为公义呢？是大卫吗？是以色列民的公义吗？不是，是神的公义，是神自己。正如大卫在历代至上23章25节说，神永远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荣耀和正义是建立在神的圣约和应许上，但到了以赛亚的时代，耶路撒冷成了什么光景？是以什么为根基在建造呢？有一个先知，他跟以赛亚是同一个时代的，都是犹大的先知，是弥迦，先知弥迦。先知弥迦曾经有过一个描述，弥迦书三章十节，现在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是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本该以神的圣约和应许来建造的荣耀之城，现在被以人血和罪孽来建造。我再考大家一个问题，耶路撒冷城中所流的人血都是谁的？先知的，是先知的，是传讲见证神话语的人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说过，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包括先知以赛亚自己，最后也在耶路撒冷城中死于暴君马拿西之手。为什么暴君总要杀害先知？为什么暴政总要逼迫神的子民？在这儿我先卖个关子，在后面的经文中咱们再详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神会住在这样丑恶的城里吗？神还会住在这样可憎的民中间吗？除非他们靠着神的恩典悔改，否则绝对不会。 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以西结书11章23节，耶和华的荣耀曾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因着以色列民惊人的败坏和悖逆，那流人血的罪恶，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先知以赛亚是一个文学大师，你看他这个先知书中的例子好像都是随便举的，其实都是一语双关的比喻，往往都有表层和深层两重意思。就像咱们刚才讲过的耶路撒冷的比喻，表面是指责以色列人肉体的堕落，实际是在讽刺他们对神的不忠。第22节，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表面上是在指责他们生活中的不公义，通过使用掺假的货币，销售伪劣的商品来牟利，实际上还是在讽刺他们属灵的光景。大家想一想，无论是往金子里掺杂其他的金属，还是往酒里兑水，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混杂假，就是往真的东西里面掺假。这正好对应着当时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混杂的信仰情况。他们或者一边敬拜真神，一面侍奉外邦假神，或者用敬拜假神的心态和方式来侍奉真神。其实在神眼中，他们这些在神恩典中的人，却他们这些在神的恩典中却不思悔改的人，才是酒中的水，银中的渣子，要在神的愤怒和刑罚中被剪除炼净。以西结书22章17到2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中的渣子。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都成为渣子，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人怎样将银、铜、铁、铅、锡聚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在城里融化你们。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那些明明活在神恩典中的人，却不思悔改，却故意抵挡神，在神眼中他们就是银中的渣子，酒中的水，麦子中的败子，必要在神的审判中被剪除净尽。曾经纯洁的现在变得混杂，曾经正义的现在变得不公义。于是先知以赛亚开始找原因，为什么呢？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了犹大百姓的官长。第23节，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大家想一想，神在人中设立权柄，设立官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赏善罚恶，是为了叫作恶的惧怕，是为了给蒙冤的伸冤，是为了彰显神的普遍恩典。但犹大的官长怎么样呢？有做到这些吗？有行公义吗？有伸冤吗？我们一条一条的来看。首先我们想一想，先不说神子民的官长，就先说神的子民应该与什么样的人为伴。诗篇119篇63节，神说，凡敬畏你、守你训词的人， 我都与他作伴。神要我们与敬畏神、守神诫命的人作伴。而犹大的官长怎么样呢？他们不但自己不敬畏神，还与盗贼作伴，与那些谋财害命的人作伴。大家想一想，当一个社会抓坏人的跟坏人成了好朋友，这世道还能好吗？犹大的官长喜爱贿赂，追求赃私，而贿赂恰恰是神在圣经中最痛恨的罪之一。大家可能奇怪，难道神也关心反腐问题吗？没错，神真的关心这个，因为贿赂直接影响了各个领域的公义。出埃及记23章第8节，神说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又能颠倒义人的话。大家想一想，这真的很可怕。我们作为有罪的人，永远不要自以为自己在金钱、在这些贪婪的考验面前可以站立得住。神在这里面告诫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有智慧，贪婪和金钱可以使智慧的人变瞎。不要自以为正直，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义人，贪婪和金钱可以使义人说谎。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章3节中说，做长老的资格之一是什么？不贪财。在提摩太前书3章8节说，做执事的资格之一是什么？不贪财。出埃及记18章21节，以色列民中设立审判官的标准是什么？不但是不贪财，而且是要恨恶不义之财。犹大的官长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而神在出埃及记22章22节到24节说，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成为寡妇，儿女成为孤儿。神的话又是很重，我们今天可能不太理解，神为什么那么关心孤儿寡母的生活，以至于把他们的生活处境视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公义的标准。这里要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在那个时候是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劳作一生，除了土地以外不会攒下太多的财富。一旦一家的男主人去世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虽然可以继承他的土地，但是却因为没有劳动能力，干不了农活，而无力经营这份产业。这时就常会有家族中的一些远亲、一些恶人，通过贿赂官长使自己成为继承人，霸占这些孤儿寡母的土地，然后把这些孤儿寡母扫地出门，让他们自生自灭。其实扫地出门、自生自灭都还算好的。诗篇94章6节说，甚至有人为了霸占产业而直接杀掉孤儿寡母。所以那时不比现在，妻子失去丈夫后还能工作改嫁，孩子失去父亲后还能继续长大。对那时的孤儿寡母来说，一旦失去父亲，一旦失去丈夫，不但要承受失去亲人的悲痛，往往还要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孤儿寡母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社会中最最弱势的群体了。 所以神在诗篇六十八篇第五节说，他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这样谁不怜悯孤儿，谁其实就是在苦待神的孩子，谁不为寡妇伸冤，谁就是在明明的抵挡神的公义，必要面对神的愤怒和刑罚。神的话语是如此的重，神的心意是如此的清晰，但犹大的官长却因为自己的贪婪，不但不与神同行，反倒与匪徒为伍，行贿受贿，徇私枉法，不但不给那些蒙冤的伸冤，反而因为他们的存在，孤儿寡母连上访都变得很难。于是官长变为垃圾，他们因为自己的贪婪，积极的行不正的事，不义的事，上梁不正下梁歪，官长尚且如此，百姓还能好吗？于是整个犹大民族都把自己陷在罪里，作践自己，当时是一种全社会的败坏。所以大家不要觉得神在以赛亚书一章十节称耶路撒冷的官长为索多玛的官长，称犹大的百姓为俄摩拉的百姓是一种过分的夸张，其实一点也不过分。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神在创世纪十九章三十二节曾经对亚伯拉罕说，假如索多玛城里有十个义人，他就不毁灭这座城。后来我们知道怎么样，神毁灭了索多玛，真就连十个义人都没有。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但大家可能会很可能会令大家很意外，神在圣经中曾又一次说过相似的话，在耶利米书的五章一节，在耶利米书的五章一节，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义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座城。后来我们知道怎么样，神借外邦巴比伦人的手毁灭了耶路撒冷，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耶路撒冷与索多玛相比，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弥迦书的三章十一节，先知弥迦为我们描绘了当时耶路撒冷城中犹大的官长，甚至整个犹大那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估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大的罪恶中，那个社会从上到下，从官长到百姓，甚至那些本该传讲神话语行神公义的祭司和先知都怎么样，都在徇私枉法，都贪婪，都是别人愿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都是强权让他们讲什么他们就讲什么，而且他们行着一切的恶，还是奉着神的名在行。他们自以为是神的子民，说我们不是，神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会临到我们。神真的会因为犹大是神的子民，就对他们的不公义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吗？绝对不会。相反，神要向不公义复仇。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点，以赛亚书的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这是神的话语，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诵读。以赛亚书一章二十四节， 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净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好，先读到这里。第二十四节，这里面提到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这几乎是神在旧约中字数最多最长的尊称了。很明显，这里无论是主、万军、耶和华、大能，这些叠加在一起都是在强调神的能力。对人来说，神的能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既意味着神有能力拯救悔改的人，一方面它也意味着神有能力毁灭悖逆的人。讽刺的是，在这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从前承受神怒火遭到神审判的都是谁？从前承受神怒火遭到神审判的往往是以色列的敌人，是犹大的敌人。现在承受神怒火遭受神审判的却是犹大自己，他自己现在要因为多行不义而成为神的敌人。第二十五节，神说他必反手加在耶路撒冷身上。在圣经中，当神说他要反手，他要把手加在什么上的时候，在人看来通常都不是什么好的事情，往往是咒诅，往往是刑罚，往往是审判。好在神对他的子民还是守约施慈爱，对犹大还是网开一面，神责罚他们，神审判他们，至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毁灭，而是通过苦难和责罚让他们悔改，为要炼净他们，为要赐福他们，使选民可以最终得救。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可能会说，哦，神让那么多苦难发生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中，是为了借着这些炼净我们吗？很有可能，神许可不幸临到他子民的原因很多。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有时是为了管教我们，正像神曾经让灾难临到旧约的以色列民一样，有时神是为了借着这些苦难和不幸，为要试炼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炼净，就像在约伯记中约伯所经历的那样，有时是为了他的荣耀，正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使徒彼得说，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有时神许可我们经历苦难和不幸，是为了经历神的荣耀，甚至有时我们也不清楚是为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神许可苦难临到我们，不是为了戏弄我们，不是为了虐待我们，因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神希望他的儿女 在艰难和困苦中应更加倚靠他，更加谦卑自己，而至终得到生命的祝福。第二十七节，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大家仔细的读一下这节经文，会不会觉得有什么疑问？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因信称义，大家都听说过。因神的恩典得救，我们也很熟悉。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是怎么回事？靠谁的公义？靠人自己的公义吗？不是。保罗在腓立比书3:8-9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3:8-9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只有神才是公义的源头，只有神的公义才能拯救神的子民。不是因为我们公义神才拯救我们，而是因为神爱我们，又要满足他自己的公义，所以他才道成肉身，亲自来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公义神才拯救我们，而是因为神爱我们，又要满足自己的公义，所以他才道成肉身，亲自来拯救我们。神的拯救与他的公义从来都是分不开的，即便是旧约时期的先知以赛亚也非常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以赛亚书的45:21，以赛亚书的45:21，神说，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另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的61:10，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对选民的心意始终是一致的，神的公义从没改变，神对我们的爱和恩典也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拯救和恩典，他的公义和圣洁，从来都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既然我们不凭恩典得救，既然我们刚才从这些经文都看了，我们不能凭借自己的恩典得救，我们是靠着基督的恩典得救。那么生活在恩典中的我们，现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要不要行公义呢？我们既然不靠着恩典得救，我们还要不要行公义呢？要。因为圣经是平衡的，它教导我们神主权的恩典和恩典之下人的责任是缺一不可的。这一点在以赛亚书的56:1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以赛亚书56:1，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义，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因为神的救恩，因为神的公义，所以我们当行公义。因为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作为他的百姓，也应当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上公义的活着。这是我们作为神子民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同样是苦难，同样是不幸，同样是神的愤怒和审判，对顺服神的人和对悖逆神的人来说，意义和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对悖逆神、离弃神、抵抗神恩典到底的人来说，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意义和目的就完全不同了，是咒诅和毁灭，是咒诅和毁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点，体现在经文以赛亚书一章的28到31节。这是神的话语，还是请弟兄姐妹与我一起来诵读以赛亚书1章28。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橡树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马壤，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第29节说，悖逆神、离弃神的人必因橡树羞愧，必因院子蒙羞。读到这儿，我们可能又要一头雾水，这在说什么呢？什么意思呢？神为什么跟一些植物、跟一些花花草草过不去呢？是不让我们种园子吗？当然不是，这又是一个一语双关。以赛亚在写作以赛亚书中的时候，运用了大量一语双关的比喻。一方面，当时的犹大人常常把高大的橡树作为偶像，建起园子作为偶像崇拜的场所。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在以西结书的6章13节，各高岗、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橡树往往是当时犹大人的偶像，而那些园子往往是犹大人进行偶像崇拜的场所。我们可以想一下，这是多么的滑稽。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但神在万邦万国之中单单拣选了犹大家，而犹大人自己怎么回应呢？犹大人自己却选择了一棵树，这是多么愚蠢的事情啊。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第30节告诉我们，第30节怎么说呢？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犹大人把橡树作为偶像来崇拜，在园子里作为偶像崇拜的场所，但是神最后说他们怎么样呢？必然会跟橡树一样，必然会跟那些园子一样。30节告诉我们，一个人他信什么拜什么，最后就会越活越像什么。橡树、园子，还是天上的星辰、人手雕刻的偶像，这些都是受造物。我们知道受造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它们不是生命的源头，它们里面没有生命。任何依靠受造之物的人最终必然消亡枯干。相反，这句话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百姓也有意义。一个人信什么拜什么，他最后就会越活越像什么。如果我们信靠的是独一真神，如果我们敬拜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越活越有神荣耀的样式，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神在利未记11章44节告诉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圣洁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不公义的世代和世界的时候，我们必须公义的活着。另一方面，橡树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还有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非常的巧妙，可能我们作为从中国文化背景下来的人读到这一点会觉得非常的有共鸣。橡树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伟人和领袖。当时的犹大人已经习惯了倚靠人不倚靠神。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们第一次以赛亚书的讲道中介绍以赛亚书的背景，当时犹大的国王乌西亚因倚靠自己的势力，因倚靠自己国力的强盛，他就轻慢神，亵渎神的圣殿。而国王乌西亚之后的犹大的国王们也常常幻想着倚靠埃及，倚靠外邦人来抵抗亚述，抵抗巴比伦，最终怎么样？可耻的败亡。第31节，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在地上有能力的人终有一天会在神的愤怒中被夺去全部的能力，那时他们必然变得全然无力，如同麻瓤一般。麻瓤是什么？麻瓤是亚麻这种植物抽取纤维用于纺织之后剩下的下脚料，它不像高粱杆、玉米棒这些东西粉碎粉碎还能喂牲口当饲料用，它因为没营养不好消化，最终只能丢到火里当燃料烧，可以说是一无是处。神说，那些在地上倚靠自己势力的人，倚靠自己强权的人，倚靠自己领袖和伟人的人，最终都要被丢在火中焚烧，一无是处。而且更意味深长的是，神在这节经文中，在以赛亚书的1章31节中说，那些烧他们的火是什么？那些烧他们的火是什么？是他们一生的工作，是他们一生的工作，是这些领袖、这些伟人在地上经营一生，但却抵挡神的所谓的丰功伟绩。所以，以上这三点就是以赛亚神借着以赛亚书对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曾经是神的荣耀与正义同在的城市耶路撒冷，现在里面因着人的贪婪，因着人的离弃神而满了不公义，满了败坏。面对这样的光景，神要向不公义复仇，他一方面要借着他的刑罚和愤怒去炼净，去试验那些忠于神信靠他的人，一方面也要借着这些苦难和审判去毁灭除净那些抵挡他到底的人。那这三个信息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中可以有什么应用呢？我们今天从这些信息中如何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我们从中看到主耶稣基督，又如何把这些真理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中呢？我想主要有三点，有三点应用。第一点应用就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行公义。我们为什么要行公义？因为它是神的心意，因为它是神的心意。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以赛亚书这三次讲道，从以赛亚书的1章1节到以赛亚书的1章31节，以赛亚书的整个第一章都在控诉南国犹大的罪恶， 神的话语虽然详尽，却绝不多余。同样都是在控诉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罪恶，但其实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先以赛亚书一章一到九节是控诉犹大离弃真神去敬拜外邦的偶像，强调的点是在这儿。以赛亚书的一章十到二十节是控诉犹大沉浸于虚假的宗教仪式，却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虚假的宗教敬拜。而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以赛亚书的一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神是在控诉犹大整个社会的不公义，是强调犹大整个社会的不公义。先知以赛亚在这段经文中指出了一个常被我们忽视的关系，即一个社会的不公义与这个社会对神的疏远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的不公义与这个社会对神的疏远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切社会不公义的根源，最终都是拒绝委身于那位唯一公义的神。一切社会不公义的根源，最终都是拒绝委身于那位唯一公义的神。神要求我们爱，这一点我们常常津津乐道。神要求我们不论断，这一点我们也耳熟能详。但神同样要求我们行公义，我们却往往在生活中只是浅尝辄止。但恰恰是这一点，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中，都是神最核心的心意之一。申命记十章十二到十三节，神说：以色列呀，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新约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为什么要行公义？因为它是神对我们的心意。第二个应用，我们的公义是什么呢？我们的公义是基督的公义。旧约以色列作为神的子民，靠自己没有一个人能行出公义来，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神的诫命。新约的我们同样作为神的子民，靠自己能行出公义来吗？我们自己不能，因为我们与旧约的以色列民一样，都是亚当的后裔，有从他而来的原罪，这原罪使我们天生倾向于犯罪而无力行义。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既然我们自己行不出义来，神又要我们拿出公义，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一位是公义的，就是神自己。古往今来，只有耶稣基督遵行了神的诫命律例，成全了神的公义。因此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今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因信在耶稣基督里，就与基督联合，成为新造的人，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格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以弗所书五章八到九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圣经一再地告诉我们， 靠着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不再在亚当里，而在耶稣基督里。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靠着基督就可以在生命中结出公义的果子来。第三点应用，既然我们清楚了神的心意，也知道了基督的公义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公义，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呢？在不公义的世界做基督公义的见证，在不公义的世界做基督公义的见证。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软弱，常常因为自己的懒惰而推卸神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常常说，我自己软弱，我现在做不了什么好的见证，我没有什么太荣耀的见证来回应神的恩典。但其实按照圣经，按照神的话语，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来看两节经文，首先是以赛亚书的43章第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还有一节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使徒行传1章8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在和合本中被翻译为做我的见证，但是在希腊文原文中就是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神的子民存在本身就是见证，神的子民活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上本身就是见证，不可能不做见证。你活着，你存在就是见证，你不可能不做见证，你只能选择去忠于神的话语，去做好的见证，还是去抵挡神的话语，做一个羞耻的见证。所以我们想一想，旧约神把以色列人中，神拣选以色列人做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把他们放在万邦万国所有敬拜偶像、敬拜假神的民族中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那个时代做神的见证。同样，神把我们从世界呼召出来，又仍然让我们生活在这个被苦难、被撒旦的权势所牢笼的世界中，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在黑暗中做福音的见证。越是一个时代黑暗，越是显出光明见证的可贵来。所以这样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所有的暴君都要杀害先知，都要杀害传讲神话语的人，为什么所有的强权和暴政都要逼迫神的子民和教会。因为我们是神的见证，我们作为真理的见证，教会在哪里，哪里就显出谎言来。我们作为宽容的见证，我们在哪里，哪里就显出仇恨的血腥来。我们作为公义的见证，教会在哪里，哪里就显出一切的不义跟罪行来。所以任何时代，所以任何暴政和强权之下，他们在肆无忌惮公然的作恶之先，一定要消灭神的话语，一定要消灭神的教会，一定会逼迫神的子民，这是逃不掉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知道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之前，他怎么样？他逼迫德国的教会，命令所有的德国教会都要接受政府的考核，来加入日耳曼教会，一个被国家所管制的教会。在斯大林他进行大清洗共产主义之前，他怎么样？他逼迫俄罗斯的教会从整个俄罗斯消灭神的话语，摧毁神的良心、神的公义、神的真理在地上的见证。同样，我们今天仍然能看到，哪里撒旦如果想公然的作恶， 如果想明明的行不义之事，他都会首先在那里消灭神的话语，逼迫神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中，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中，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做基督公义的见证容易吗？不容易，不容易。因为这个世界不公义太多，做见证往往就意味着要付代价，往往就意味着要背十字架。其实在美国还好，如果我们去放胆的传讲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去宣讲圣经中的真理，有时会因为一些政治正确，会因为一些人际关系，会被人另眼相看，可能会被人不理解，会受到人的嘲讽。但是在暴政和强权之下，有的时候行公义甚至就要付出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在上周11月16号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新闻，就是《纽约时报》它披露解密了403页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密文件，关于共产党在新疆建立集中营，对维吾尔族人进行种族灭绝的罪行，有403页共产党的内部文件遭到了泄露。我当时呢看到这些惊人罪恶的同时呢，在这403页文件中，我发现了一个令我很惊讶的事情，他说到新疆有一个地区叫和田地区，和田地区有一个县叫刹车县，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叫王永志，勇气的勇，智慧的智，他县委书记毫无疑问他是个共产党员。但是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当时这个县有两个集中营，集中营里关押了20000个维吾尔族人，然后呢他觉得呢这样做不对，他用自己手中的一点点权力，他自己擅作主张放走了7000个人，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方面是罪恶，你想想，一个县集中营里就有20000人，新疆有多少个县？新疆有103个县。另一方面，竟然哪怕是共产党，哪怕是不认识神的人，都因着神的普遍恩典，因为着神刻在他的心板上还残存着那一点点最基本的是非之心，他都有对生命的敬畏和怜悯，而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从20000人中放走了7000个人。所以我们作为神的见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和子民，我们因着对真理的更加认识，我们难道不更应该在这个不义的世界去行出公义来吗？我们难道不更应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去见证光明吗？所以其实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做基督公义的见证也容易，原因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世界不公义太多，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生活中做基督公义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再面对这个世界谎言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选择去说出真相，尤其是那个最大的真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用它去揭穿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谎言。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不能为了真理去做见证，也永远不要为了不公义去添砖加瓦。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仇恨的时候，我们敢于宣告因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使我们可以去宽容这个世界的一切不宽容。同样，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义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也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哪怕是在这个邪恶不信的时代，这个不公义的世界，做基督公义的见证也很容易。我们可以为那些不公义的事祷告，我们可以当世人不了解真相的时候，我们把公义的真相，我们把公义的真理，我们把基督的福音，基督的公义见证宣扬给那些还不认识神还不了解真理的人。或者就哪怕再实际一点，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冲破了重重苦难，为了信仰的缘故而流亡海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以公义，以基督里的怜悯和爱心去接待他们，去爱他们，去一同做这个时代公义的见证。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恩和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在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中，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属性，你的公义。我们在你面前承认说，若不是蒙你的恩典，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你的公义面前完全站立不住，也根本无法悔改归向你。主啊，我们也从你的圣约和应许中得力量，即便是生活在这个不信的时代，纵使各样苦难不幸临到我们，哪怕周围的人都以不公义待我们，我们也在心底对你由衷的献上感恩，感谢你愿意使用卑微不配的我们，在黑暗中做你光明的见证。也求你赐我们弟兄姐妹智慧和能力，无论在得时不得时，都竭力传讲你的信息，让每个罪恶过犯的人都知道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愿主祝福我们的教会，也愿主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热情和能力去传讲，去见证您的公义，您的真理，您的福音。愿神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